这本700多页的回忆录覆盖了从他的童年到成为总统后的前30个月，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遭受到暴杀的时候，当时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未有成为最高的领袖，中国的海外扩张亦都远未到达今日的规模。传书对习近平只字未提，只是写到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他们的描写亦都大多数是停留在奥巴马的亲身见闻的层面，而不是对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深入的分析。普利策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书评人卡洛斯·罗扎达对美国之音说，在国际上他将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阿富汗上面，至于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他只是写到了和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会面是怎样的，大家没办法得知他在经济、政治、外交上对中国的观点是什么。在书里面，这位前总统对时任中国领导人给他留下的印象直言不讳，譬如他将胡锦涛的会面形容为令人困倦的事务，他写着说，无论话题是什么，胡锦涛都选择朗读一打厚厚的讲话稿，时不时停下来等他的翻译将这些话翻译成为英文，翻译稿亦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比中文的原稿还长，而当奥巴马讲话的时候，胡锦涛就开始翻阅他的文件，寻找他的助理为他提前准备好的回答。但是在评价温家宝的时候，奥巴马就认为他令人印象深刻，是一个个头并不高，戴着眼镜讲话不需要看笔记，对当前的危机有着深刻的理解的人物。另外他也提到了他的时任商务部长骆家辉和他在一起访问中国的时候，无意之中发现中方派人去到骆家辉所住的宾馆房间里面翻阅文件，不过后来奥巴马并没有向中国领导人提到这一点，因为美方也都同样对中方实施了不少间谍的行动。在评价他访华行程之中遇到的中国学生的时候，奥巴马认为他们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热情并不完全是表现出来的。奥巴马写着说，这些人太年轻了，从未经历过文革带来的恐怖，亦都没有目睹过天安门广场上面的镇压，他们不会在学校里面学到那段的历史，他怀疑这些学生的家长亦都不会谈论这些事。事实上中国在经济上面的成功使到他们的威权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能够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方式之一，无论是在上海的年轻人这样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亦都这样认为。在贸易问题上面，奥巴马说他并不支持逆转全球化，他认为前总统克林顿和布殊鼓励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是正确的，因为一个贫穷的中国比一个富庶的中国更能够为美国带来威胁，但是他亦都认识到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之中获得的收益时常建立在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基础上面。在整个上面的评价当时的美中关系的时候，奥巴马认为在较为稳定的表象之下蕴藏着酝酿已久的紧张气氛和不信任。他又说，无论是关于贸易或者间谍，还围绕着一个基础的问题，那个就是中国的重新崛起对国际秩序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来讲意味着些什么东西。在奥巴马卸任之后的4年里面，美中关系的紧张程度不断地攀升，对抗明显加剧，从贸易到人权，从台海到南海，从北韩核危机再到感染全球的新冠的疫情，美中关系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下一届政府在外交上的主轴之一。很多观察和分析人士都认为拜登会延续目前的对华的强硬的政策。在拜登可能会成为怎样的领导人上面，奥巴马的这部回忆录向读者透露出了一些信息。他说他们并不总是相互同意的。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资深编辑政治记者罗恩·艾尔文对美国之音说，拜登经常扮演着警示者的角色。拜登经常说，你知道啦，那些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书评人罗扎特亦都这样认为，奥巴马认为拜登在必要时有立刻接任总统职责的品质。他亦都提到当时他受到军队领袖的压力的时候，譬如增加在海外的驻军规模， 拜登總是提醒他不要屈服於這些壓力。他覺得很有趣，因為這些暗示說拜登在增加派軍海外方面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人，接下來當他們開始執政之後又會怎樣做，將會是很有意思的。應許之地僅僅是奧巴馬回憶錄的第一卷，他角逐連任到第二任期屆滿的2017年1月之間發生的事件並沒有被包含在內，而這本書的當下的相關性就打了問號了。羅澤大說他並不認為如果這本書在大選之前出版，早出版六個月或者遲出版六個月會有什麼的不同，不過艾爾文並不是這樣認為。艾爾文說這本書同時是有相關性，因為他向大家展現了上一次民主黨既控制了總統這個職位又同時控制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時候他們是如何運轉的。他說從2009年到2011年民主黨同時佔據了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多數的席位，奧巴馬得以順利通過經濟振興計劃和醫保法案，而在明年1月聯邦參議院選舉全部結束之後，民主黨有一定可能性再次成為絕對的多數黨。1月初在佐治亞州舉行的第二輪選舉將會決定代表該州的兩個聯邦參議員的席位，並且最終決定參議院多數黨的歸宿。在對奧巴馬選擇的寫作角度上面，兩個人的評價亦都不是一致的。在這本書的序言當中，奧巴馬寫著說他希望通過這一部的回憶錄令到讀者感受到總統這份工作在現實之中做起來是怎樣的，於是全書的大量的篇幅被用在了對政策的討論和提供相關的背景的信息上面。艾爾文表示他喜歡這樣的寫作的角度，他認為雖然奧巴馬已經在公共視野之中活躍了多年，但是這本書還是令到他了解到不少他之前所不知道的信息，特別是奧巴馬在做出某一些決策之前的心理的活動。他說這本書更像是你跟一位位高權重的人進行一場對話，他會告訴你知他做某些事的理由，但他亦都會回頭去說他或者能夠做就是最後並沒有做的事，告訴你知當時他或者應該這樣做，或者應該另外一種方法去做。不過他亦都承認對於一些讀者來說，大量這樣的描述或者不會帶來引人入勝的閱讀的體驗。他說對於有些人來說，奧巴馬採取的實際行動不夠多，對羅澤達來說這些正是這本回憶錄的不足之處。他說他認為這本書缺少了更加個人和私密的感覺，他將焦點集中在這些政策的討論上面，想要通過立法和外交的事務，但這本書是如此那麼長，你會想要他趕快地跳過這些部分。奧巴馬的妻子米歇爾·奧巴馬去年出版了一本自傳《成為》（Becoming）， 率先透露了一些他的丈夫作為總統的時候不為人知的人文，算上奧巴馬自己寫過的書在內，有關這位前總統的書籍數量不少。羅澤達表示這本新出版的回憶錄並沒有能夠為公眾增添有多少對奧巴馬自身的了解，他說他已經讀過了他的書和有關他的書，在讀這本回憶錄之前他重新讀了一遍那些書來到做準備，所以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他經常讀著讀著突然間想起這本書的這部分他在另外一本書裡面已經讀過了，或者在另外一本回憶錄裡面已經讀過了，在另外一本歷史書裡面已經讀過了，又或者米歇爾·奧巴馬已經講過這些故事了。不過羅澤達和艾爾文都認同奧巴馬出色的寫作的能力。艾爾文說他想在所有的總統當中很難找出很多寫作水平和奧巴馬一樣好的人。羅澤達也表示 他想奧巴馬是一個假如並沒有從政完全可以以寫作為生的人，只是有極少幾位總統可以做得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